那么第五个就是资粮大。这个资粮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德无生发言以后啊，他用无所得的不二的智慧和无相的大悲心呢，广度众生，广度众生里边修了无量无边的福德，积极了无量无边的智慧，这些福德和智慧是得无上菩提的因缘，所以叫做资粮大。资粮就是因的意思哈，得无上菩提的因缘，这是资粮大。这个地方啊有一点分别哈，所以我们在没得圣道的时候啊，未能发清净心呢、无条件的弘扬佛法广度众生，也是积积无量的福德，积积无量的智慧。但是啊，你没有成就般若的智慧，是无漏的清净无所得的智慧没成就啊，你所栽培的福德智慧啊都是有漏的，就是有所得的，有执着，与执着心相应的福德智慧啊。这个福德智慧啊不能做成佛的资粮，能做一个原因可以啊。那么现在得无生发愿以后啊，他有无漏清净的智慧了啊，也有这个无相的大悲心了，有这样的悲心和智慧啊，发动出来的六波罗蜜，发动出来的万恒普度众生所栽培的福德，所栽培的智慧是无漏的，这个清净无漏的福德智慧可以为无上菩提做因缘，所以叫做资粮大。资粮大，可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，栽培的福德智慧资粮啊，虽然不是无漏的，但是也能做为无漏的福德智慧做增上缘，能做增上缘也还是不错的，也还是很重要的。嗯，那么这是第五是资粮大，第六是十大。这个十大是什么呢？就是时间啊，就是行菩萨道的这个人呢、啊、他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这样子啊栽培福德智慧资粮才能圆满得无上菩提的。时间也特别长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要是啊得这个阿罗汉果啊，就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啊，这立根的人三生可以得阿罗汉果，三生啊，比如说这一生啊栽培善根啊，他也能够学习佛法啊，也是栽培了善根。第二生呢又继续的栽培善根，实令善根呢成熟了啊，特别殊胜了。第三生再来的时候再来做人，他没有堕落啊。那么第三生做人的时候啊，他能够得定啊，有欲界定到未到地定，或者得到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因为前两生栽培的善根呢，这个时候啊，又发生了力量，又能够得得禅定了，在禅定里面修四念处，马上啊可以得善果哈，就是。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一下子可以得三果。如果没得禅定，得未到地定，那就先得初果，而后得二果、得三果。要是这种人呢，这个立根人呢，三生就能得阿罗汉的这种立根人呢，他会得禅定，得禅定修四念处的时候啊，一下子就得三果，再进一步继续努力就得四果阿罗汉了。所以三生啊，可以得阿罗汉果。立根也啊，要是顿根的呀、啊，身为人呢，要六十劫，要六十劫才能得。那么呢，这个必智佛呀，立根的要四生，顿根要一百劫，就是要比身为人时间又长了一点，但是还不如菩萨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，所以这个时间也是大啊。这个这样从这个从经论上啊，对阿罗汉、必智佛和佛由因得果的时间上看呢、啊， 没有人可以占便宜的，没有人能占便宜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你要想要有大的成就，你就是要长时期的要努力，而且要更长更多的时间要努力的。当然我们人总是容易要欢喜捡便宜啊，你修行多少年了，你把你那个巧妙的方法告诉我，我一下子就和你一样，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这个密宗说是寄身成佛啊，实在来说呢就是寄身得无生法眼，这是可能的，寄身得无生法眼是可能的。这个我们汉文的这个密宗在唐朝的时候传到日本去，日本的出家人到我们这来呀学习了这个密，然后回到日本去就传扬着传弘扬这个密，弘扬这个密，他就对那些日本人说啊，密宗的书圣给寄身成佛，寄身成佛说那么你就成佛我看看。哈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也不简单，他就是啊，当然在中国学习的时候他也是很用功了，到了日本他回去传扬的时候他就修观啊，手解印，心啊口诵密咒，心里面修止观呢、啊，大概是时间可能不是很长，就现了佛身的身相。现了佛的身相，人家哎呀，真是寄身成佛呀！但是啊，过一会儿呢，这个境界就过去了，是这叫加持成佛，并不是这个人真是成佛了，加持成佛。就是你修这个法门，那个法门主加持你现出来佛的像而已，你的内心呢还是原来的境界，没有到佛的境界。所以要是从显教来说呢，所谓寄身成佛呢，就是得无生法眼，就是得无生法眼，你能得无生法眼已经很不错了，也就了不起了。好，说是能够啊得究竟的无上菩提，实地圆满，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佛，你一生就成佛了，没有这回事情，没有这回事情。就是一生你寄身能得无生法眼，这是可能的。就是像小乘佛教说是三生可以得阿罗汉果，大乘佛教呢，假设你是立根的，也可以三生得无生法眼，这是可能的。啊，就前两生的栽培，有这一生得到禅定了，在禅定里面，啊，修禅波罗蜜，修般若波罗蜜，那就可能得无生法眼，这是可能的。所以这个三大阿僧祇劫，这经论上都是这样说呢，这是超越了小乘的阿罗汉和辟支佛啊，这个时间特别久啊。所以才能得无上菩提的，这也是十大啊。这个第七个呢是圆正大啊，就是圆满的证悟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就是啊，就三大阿僧祇劫究竟圆满的果成佛了。那么前六种大是因，后一大是果啊，因缘果满了。那么这叫做七大。现在这个这里面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这个摩诃啊，也就是大乘的意思，是大乘的般若波罗蜜经。那么这个大乘怎么叫做大乘呢？就是要具足这七种大，就名之为摩诃了。好，是这样意思。般若波罗蜜经。在讲这个般若啊，般若啊，这个大安法师，我们刚才讲那个晋朝的啊，不是东晋啊，是西晋。这个大安法师是在鸠摩罗什法师以前，鸠摩罗什法师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大安法师已经不在了。那个时候有放光般若翻译到中国来，那么这个大安法师呢，他 他翻那个般若，翻一个清净，翻个清净啊，翻个清净的意思。但是在这个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下边啊，前面文后边文也有翻个远离的意思，也有远离的意思啊。那么也有翻个智慧啊。那么这就是这个般若的智慧呀、啊，是清净的，是远离的意思，就是远离这些污染啊，所以是清净的，清净的，所以是远离污染的啊。我们那个这个凡夫啊，也是有智慧啊，的确也有些人呢、啊，智慧很高，智慧很大啊，的确是不同哈、啊，对于社会上会有贡献啊，这种人。但是凡夫这个智慧呀、啊，不清净啊，没能远离污染啊，是不清净的。我们说这个智慧不清净这个话，怎么叫做智慧不清净呢？我说一个举一件事，有可能就会知道这个智慧不清净啊。怎么叫做不清净呢？就是别的人啊，是母甲和母乙啊，有厉害的冲突，由这个母丙来做评断啊，说的很有道理，很公平的呀、啊，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。这个母甲和母乙心里面都很舒服，因为他评论的是对的，承认了。那么大家因为这个母丙这个人是有智慧。而且很公平啊，很好。但是这个母丙要自己和别的人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呢，他就不公平了。因为要公平的话，你自己要吃亏的。说为了占便宜，就不要讲道理，就是讲的不公平了。这可就知道这个母丙的智慧是不清净，就是有私心的。智慧里面有私呢，这个智慧不清净。如果说是其他的人的利害冲突，自己的利害冲突都能够啊公平地去决定，那就叫做清净。这样的境界只有圣人才可以，因为圣人是无我的，凡夫中是有我，有我就是要保护我。这个利害关系对我没有影响的时候呢，权力在我这里呀、啊，我可以公平处理。要是把我的权利抢过去了，那就不可以，我就不讲道理了，我就要造反了。所以这个智慧呀、啊、不清净啊。现在说圣人的智慧，这个般若不是凡夫的智慧，就是圣人的。得无生法眼以后，他那个清净无分别的智慧，叫做般若。我们佛教徒啊，佛教徒。学习佛法啊，从文字上啊也能够明白，叫做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啊，观一切法空，也能明白啊，这也是智慧嘛。但是这个时候不名为般若，不可以名之为般若的，只可以名为叫做空观，观叫做空，叫做观而已哈。啊，而不能名之为般若，因为是不清净。这个般若呢，向来的解释呢，有实相般若、有观照般若、文字般若，但是又有人加上一个眷属般若，加上一个净般若，那就变成五个般若了。这个五个般若，它的名字呢，它怎么讲？叫做第一个是自性般若，这个自性啊，不是自性空那个自性哈，就是比如说是舍，是变爱为性；受是领纳为性啊；想是取向为性啊；行是照作意；识是了别意啊。比如说这个地水火风。啊，地是坚的意思，坚思难动啊。地水火风以坚思难动为性。那么这个自性般若呢， 就是清净无漏的智慧，名之为自性般若。是这叫这个自性是这样意思哈，这个自性般若，那就是得了圣道以后的人，他成就的那个清净的智慧，啊，这个佛不在内啊，不是究竟圆满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叫做自性般若。第二个般若叫眷属般若，眷属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自性般若在活动的时候，同时与他在一起活动的心心说法。所以这个般若在活动，他可能有定心说啊，还有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啊，还有其他的清净的心说法和他在一起，那就叫做他的眷属，和他在一起活动的叫眷属般若。自性般若，眷属般若。那么再就是啊，还有个观照般若。观的这个自性般若也可以是观照般若哈，但是那个是无漏的，这个观照呢就是属于有漏，也名为方便般若。就是我们一般的佛教徒没得圣道之前呢，学习佛法或者修十念处啊，或者是做种种功德的这些智慧，名字为方便般若，就是由此而可以得到圣道的千方便，也是方便般若。像过一个桥，你到彼岸去，你非要过这个桥不可，没有这个桥不能到彼岸去哈。你没有这个方便的般若，你不能得到自性般若哈。那么这些方便般若，这个方便般若嘛，这是一种哈。其次嘛，就是净般若。这个净般若是什么呢？就是个方便般若，或者是这个自性般若，观察一切法都是实相，这些净般若。所以我们呢，学习佛法，从文字上佛法的，佛菩萨的开导，我们也会去分析，啊，舍生向外出法都是毕竟空寂的，都是无常的，是无常变化的，啊。都是毕竟空寂的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讲解，也可以这样的思维，也可以这样修行。那么这个观察的所观察的境界就是净般若，当然这个呢是相似的净般若啊，就是相似的实相般若。要是得到圣人，他成就了清净啊无分别的智慧，那所观察的那才是实相般若。所以说实相般若也同于凡圣啊，这样说。这是第四个哈，第五个就是文字般若。这么多的般若都可以用文字来表达的啊，你自性般若也好，眷属般若也好啊，方便般若也好啊，都可以用文字来讲解的。所以这个叫做文字般若。这个文字般若对我们凡夫来说是非常重要，我们如果是没有文字般若给我们做一个桥梁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能明白佛法的，是不能的哈。而佛菩萨如果没有文字般若，也很难教化众生。所以我们凡夫啊，想要成就圣道要从文字般若开始，佛菩萨要想度化众生呢，也需要文字般若做工具做桥梁，不然的话佛菩萨也不能度化众生了啊，我们也不能够修学圣道了。所以文字般若还是很重要。可是在我们修行成功的时候啊，在证悟了诸法实相的时候，是无文字相的，是离文字相的。金刚经说是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那个法就指文字般若说的，指文字般若说的哈，说文字般若都是不存在的，何况其他的法呢？所以这个般若呀，可以由这五个意思来表示。但是我们通常呢，有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、文字般若，由这三种般若去表示这般若意，也是不错的，也是可以的啊。就是我们学习文字般若，就可以得到了观照般若， 有观照般若可以通达诸法实相，我就是实相般若，可以这样说。得到了实相般若，那观照般若就是无漏的智慧了。好，我们也能够通达诸法实相的时候，我们的观照不是无漏的智慧，所以观照般若也是通于有漏，通于无漏，也通于凡夫，也通于圣人的。而文字般若呢，也是通于凡圣的，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这里说是摩诃般若，这是圣人的境界。好，当然是具足，是具足，这三种般若都是具足的啊。文字般若、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都是具足的啊。你自己呀、啊，修行也是具足这三种般若，你教化众生也还是具足这三种般若的。这是啊，这个般若哈、啊，波罗蜜。这个波罗蜜就是翻到中国话，就是叫做大比难啊。大比难这个，别说是我有一条河啊，我从此岸要到彼岸去啊，你这成功了，那么就叫做波罗蜜啊。这个从此岸到彼岸，当然还有一条河，河的两岸那是此岸和彼岸。要在佛法上讲呢，就是此岸是什么呢？此岸就是我们凡夫啊流转生死的这种苦恼境界，好，这叫做此岸。彼岸呢，就是圣人的涅槃的境界。我们要想要从生死苦恼的此岸到圣人的涅槃的彼岸去，我们要用什么能到彼岸去呢？这个中流是指什么说的呢？中流指我们的烦恼说的，啊，我们的攀缘说的烦恼是中流。我们要是超越啊这个中流，从这中流过去的话，就是要修啊修这个八正道了啊，修这个八正道的船筏，乘这条船可以过这条过这个烦恼的中流，到涅槃岸那边去。所以叫做波罗蜜哈，但是、啊、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。这个这经上说、啊，舍利弗尊者没能够度不死河啊。这个六波罗蜜头一个波罗蜜就是不死啊，这个不死是个河哈、啊，你没能度这个不死河，这个不死河它没能圆满，没能圆满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舍利弗尊者是以前他是菩萨，他是发菩提心的菩萨，后来因为度化众生啊，有一经过一件事情的困难呢，就退了菩提心了，不想成佛了。那是经上说呢，说是有一个婆罗门呐、啊，那么舍利弗尊者是菩萨嘛，那时候那么是这个婆罗门就向他祈求他的眼睛，你是行菩萨道的呀，我和你要什么你要给我呀、啊，我要你的啊这个右的眼睛。舍利弗尊者说啊，我的眼睛给是可以给你，但是给你没什么用啊，你何必要我眼睛呢？你不要管我要你眼睛给不给。舍利弗尊者说好好，给你把自己把这眼睛拿下来给他，给他用嘴闻一闻，说是很臭，不要，我要你的左眼。舍利弗尊者想啊，好，给你一个左眼，给他就摔在地上用脚一踏就走了。舍利弗尊者从这一回就感觉到这个众生啊太恶劣了，没有道理的事情，对你有用我可以给你，没用的为什么要你，就是故意的阻挠我嘛，这众生太难度了，我不度众生了，我自己得阿罗汉果好了，就是退了菩提心。这个布施啊，没能像菩萨那样的啊无挂碍的行布施般若蜜，没能够，是这个布施他没能圆满，他没能圆满的行这个布施般若蜜哈。我们常读《金刚经》哈，应无所住行于布施，就是这无所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。 所以所利益的众生啊，心里面不知道。对于能利众生的人，就是菩萨自己也不知道。对于这个布施利益众生的方，这个行动啊，所需要的这一切，也是不知道的。所以不知道什么意思呢？就看他是如幻如化，是毕竟空的意思。那么他心在毕竟空上啊，用毕竟空为方便呢，这样行这个布施波罗蜜的时候，就没有这件事，就不会因为众生的呀、啊、故意的阻挠他，退菩提心，没这件事。而舍利弗尊呢，就是没有成就这个无住的般若呀、啊，所以这个布施没有圆满，就退无上菩提心了。那么这就是没有到彼岸，没有到彼岸，没有到彼岸呢，所以这个就是啊，这不是菩萨道了。但这个地方有一个啊，还有点分别。一个是啊，舍利弗尊得阿罗汉果了，也就是得涅槃了啊，也可以说由生死的此岸到了无生死的涅槃岸了，也是这样的啊。但是啊，这个大乘佛法里边说的波罗蜜的这个彼岸是大乘的波涅槃，是无住涅槃，阿罗汉是没成就的，所以说阿罗汉还没能到彼岸，这要到佛才能到彼岸。现在说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这波罗蜜是指佛的境界说，所以唯有大乘佛法菩萨道圆满了，才能得波罗蜜，得到波罗蜜的。这个波罗蜜呀、啊，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是远离的意思，一个是究竟圆满的意思。你远离了生死的苦恼，得到解脱了，那可以说也可以说是波罗蜜。一个是应该做的事情究竟圆满了，才名为波罗蜜，这是两个意思。那么小乘言说是远离了爱烦恼见烦恼三界的生死，得到了涅槃，也可以这样说到彼岸。但是要按照大乘佛法来说，没有圆满，没有究竟圆满，所以不，这里说的波罗蜜不是小乘佛法的波罗蜜。这个般若和波罗蜜里，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分别呢。这个般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个清净无分别的那个智慧，它能够照见诸法实相的道理。那么这叫做以明照为啊，这个般若。这个波罗蜜呢，是远离了一切的烦恼啊，一切的污染啊，究竟无上菩提了，是的意思。这两个意思呢，实在也就是一个意思啊。由于你有般若的智慧的明照，才能远离一切垢染，才得到波罗蜜啊。你成就了啊无垢染的波罗蜜，你才成就了般若。所以这个般若和这个波罗蜜呀、啊，是一而二的意思。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哈，这般若也可以说是因，波罗蜜是果，也可以这么说，由因而果，故名般若波罗蜜。这个在经里面说呢，这个六波罗蜜，其他的五波罗蜜呀，有般若波罗蜜的领导，才能达到无上菩提。没有般若的领导，是不能到无上菩提的。像刚才说到舍利弗尊的退菩提心这件事，就是他没有般若波罗蜜，所以那个布施啊，不是波罗蜜啊。那么其他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和世间的智慧都是一样哈。没有这个佛法的这个般若，那前五波罗蜜不能得到无上菩提，所以般若波罗蜜的重要。金刚经上说般若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啊，不是这样的重要的。这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这些事情或者禅定是共于外道的啊，其他的宗教也有这些事情啊，唯独般若波罗蜜呢是佛教所特殊的、所 特有的，不共于其他外道的。所以我们要是学习佛法的时候，我们能学习布施，又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。我们如果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只是学习这五种法五个法门呢，与外道是共有的。要学习了般若波罗蜜，才能超越了其他的宗教，才有佛法的气氛，才有佛教的气氛。我们要是我们佛教徒能不能做到，那是一回事哈，但是应该有这样的认识。所以我们说什么是佛法，如果我们说啊，一切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，这种话呢不能表示佛法的精神，不能表示这个意思的啊。劝人为善当然都是好哈，但是没有般若的时候，那个善那件事啊，里面有罪过，那个善里面有罪过的。要是有般若波罗蜜，那个善是没有过失的，它真实的能利益人的。没有般若波罗蜜，你的善法啊不一定对你完全是令你满意的，你可能会因为这个善